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1号，公元2008年10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拉喇嘛从达朗萨拉启程赴日本展开访问；中共要求达拉喇嘛拿出诚意解决问题；西藏作家称，随着中共镇压，增强藏人团结；西藏流亡政府对联合国删除西藏报告表示失望；西藏暴雪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踪。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日本福冈县佛教联合会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今天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启程赴日本展开访问。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今天29号下午3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日本展开第12次正式访问。按照议程，达拉喇嘛将于本周五31号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开始展开为期8天的访问。下月1号到3号间，达拉喇嘛将在日本首都东京与各界人士和媒体记者进行会面。下月4号前往日本福冈县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前举行的福冈县佛教联合会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随后将在福冈县向8000多名民众发表演讲。11月5号，达拉喇嘛将在福冈县以女子大学中向18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结束对日本福冈县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于11月6号将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两国国际馆向6000多名当地民众发表公开演说。11月7号早上，达赖喇嘛将接见居住在日本的流亡藏人后，就直接前往机场返回印度。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本周二表示，藏中双方正在协商第8轮会谈的具体事宜，并要求达拉喇嘛拿出诚意解决问题。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于近日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仪式上公开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真正展开对话，他也许会再次肩负起责任。针对达赖喇嘛的这一公开发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玉宇本周二28号表示，有关新一轮接触谈判的具体事宜还在进一步商谈中。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接谈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姜玉还表示，中方希望达赖喇嘛能够认清形势，真正拿出点诚意和行动，在有生之年为西藏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姜宇继续表示，我们也关注到达赖喇嘛方面最近的一些说法，中国有一句古话，听其言观其行。他说，如果达赖喇嘛方面真的有意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们就应该认真履行今年7月份在北京接谈时所做出的承诺。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宣传部秘书长图坦桑比则表示，中共政府在口头上表示对双方接触和谈判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且在西藏境内享有各种权益，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境内藏人无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有很多藏人正在监狱中遭受着各种迫害，因此中国政府也应该在实际行动中履行有关承诺，让藏人享有中国宪法所给予的各项权益。图坦桑比还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认真对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双方分歧，那么其受益的不仅仅是西藏人民，而是全体中国人民，从而也会提高中国政府在国际间的形象。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英文网站引述一位官员的话表示，按照达赖喇嘛的呼吁，中国政府正在筹备尽快同达赖喇嘛代表展开下一轮会谈，中方也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抓住这一机会，就上一次会谈所提出的条件做出积极响应。这位官员还表示，虽然从今年3月份开始在西藏和北京分别发生了示威游行和抗议北京奥运事件，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同达赖喇嘛代表展开对话。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计划资深学者 罗藏桑格与本周一27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维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中国的西藏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他希望在第八轮藏中会谈中，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提出的自治方案有正面的响应，双方并发表联合声明，否则下月召开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将对日后双方对话有不利影响。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自由撰稿人保罗·穆尼发表文章表示，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更增强藏人的民族意识和团结意识。保罗·穆尼昨天星期二在 The National 网上发表的文章中，大量引述西藏作家江亚诺布和韦瑟的采访内容，指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异议人士的打压和消灭西藏独立情绪的政策正增强西藏人民的团结意识和民族意识。文章引述旅居美国的西藏作家江亚诺布的话说，今年爆发西藏抗议活动后，中国政府出动国家宣传机器，夸大宣传藏人的暴力活动，激起中国基层民众的愤怒，但是这一结果使得西藏各地的藏人更加团结在一起，即便某些遥远地区传统上作为藏人意识不够强，从来没有见过西藏国旗的人也都挥着西藏国旗，并强调人民越来越认识到西藏不属于中国，人民认为他们可以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对今年西藏抗议事件的片面报道还导致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逐渐丧失信誉。文章还表示，导致藏人的大反弹和中国政府信誉的下降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藏人认为国家让他们失望。文章引述西藏作家韦瑟的话说，无论是农民还是普通民众，西藏人的民族意识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韦瑟讲述两位西藏中学生的故事说，他们不希望中国举办奥运获得胜利。文章表示藏汉关系也处于日趋恶化当中。文章引述西藏作家韦瑟的话说，西藏人总对汉人占据工作岗位和抢饭碗的行为感到愤怒，但以前西藏人觉得他们可以接受，但现在他们感到不能接受，并指出藏汉关系从来没有糟糕到这一地步，尤其是在拉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联合国屈服与中共的施压，被迫在其网站上删除了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人受酷刑对待问题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呈交的报告内容。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表示极度失望。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于今年9月29号通过其在瑞士日内瓦的办事处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藏人急需遭受酷刑对待》的报告，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违反反酷刑国际公约，长期使用酷刑虐待西藏人民。这一报告随后刊登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但近期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施压，联合国被迫在网站上删除了西藏流亡政府上交的报告内容。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坦桑贝表示，作为维护全球公民权益的联合国屈服于中共的施压，删除有关报告内容的做法表示极度失望。图坦桑贝表示，联合国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民众权益以及关注受迫害民众及种族歧视问题的公益组织，因此中国政府既然向全球各国共同合称的联合国能够施加压力，那么西藏人民遭受迫害与酷刑是不用争辩的。他说，今年外全体藏人在展开各种和平示威活动时，曾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局势，但现在联合国也向中国政府低头屈服，真让人感到极度失望。如果联合国继续这样下去，将会失去在国际间的威望和民众的信任， 西藏里万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斯坦桑都也向本台表示，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馆和纽约大使馆的施压下，联合国有关人员于今日被迫在其网站上删除了由西藏里万政府呈交的藏人急需受酷刑对待的报告内容。因此西藏里万政府瑞士办事处方面已经向联合国有关部门就这一事件提出交涉，要求联合国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在谈到中共政府为何向联合国施压方面，斯坦桑都则强调，西藏里万政府于今年九月份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呈交这份报告后，联合国首次在其网站上以西藏里万政府的名义刊登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因此中国政府感到极为不满。西藏里万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2000年至2008年在西藏发生的各种事件，并提供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对藏人的政治和宗教镇压中所实施的酷刑证据。该报告强调，今年3月10号开始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反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立即作出回应，并拘捕了成千上万的藏人，其中许多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受着极端的酷刑对待，当局还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藏人，在西藏各地区部署大量军警，严格限制藏人的行动。西藏里万政府在其报告中还要求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审查中国政府从2000年以来在西藏发生的重大事件上是否遵守联合国反酷刑国际公约。
欢迎继续收听由楼宇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周至26号以来，西藏东南部地区出现当地有气象资料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降雪。这一特大雪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踪、9人被困。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暴雪造成林芝波密县2人失踪，县城及周边地区停电。山南地区措那县一牧民死亡，县城停电。受持续强降雪和雪崩影响，贡嘎机场27号有12个进出航班受影响，404名游客被迫滞留，昌都邦达机场关闭。米林县、波密县以及措那县的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有关气象部门预计，雨雪天气到28号晚上就基本结束，减弱东移，并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温天气，会造成道路结冰、泥石流等灾害现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
请继续收听罗密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播送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录制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
3月16日下午，500多名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藏文系的西藏学生也在校内举行了和平抗议示威活动。这批学生还散发了有关拉萨示威事件的传单，并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来抗议中共当局连日来武力镇压示威藏人。他们手举写有“藏人同甘共苦”的横幅，并强烈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藏人的武力镇压，以及正在拉萨进行的肆意逮捕行动。当天，兰州市武警和公安人员闯入学院，并把守院大门，严控西藏学生的行动自由，有300多名学生被禁止出校门。当天下午6点左右，近1500多名藏人聚集在玛曲县城举行示威活动，他们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愤怒的示威藏人砸毁当地政府办公室的门，并焚烧警车，同时还把中国国旗取下来换成西藏国旗。随后大量军警陆续抵达玛曲县城。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最新录制的纪实影片2008年西藏人民自由抗暴运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